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2章8到20节，请大家起立。《路加福音》2章8到20节，请。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至高荣耀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按照你所定的方式时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主啊，你的真理就是我们眼前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的圣灵亲自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好叫我们打开心中的眼睛，用信心来接受你的真道，好令你的真道一生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感谢与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萧传达为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救主降生。
各位弟兄姐妹，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主日平安。首先谢谢诗班刚刚带着所有会众能够一起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来向主耶稣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教会在每年的12月25日，明天才是25号嘛，今天是24号。我们在每年25号或者是25号之前的那个主日是圣诞主日，也就像今天大家有机会看到早午两堂的诗班一起合起来带领会众向神敬拜。另外一次他们可以合起来一起带领我们敬拜的是在复活节的主日，所以一年就只有这两次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大阵仗的诗班，就像天使一样在带领我们敬拜。那么今天24号晚上是有圣诞夜的晚崇拜，所以今天呢，大家会格外的充实，早上有一次崇拜，晚上也有一次崇拜。那为了一起来纪念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耶稣，很难得的机会，大家要好好的珍惜。也在这边欢迎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来宾，希望你们今天可以一起跟我们一起欢庆耶稣的降生。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你借着古时候的先知来告诉我们，有一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同样也借着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再次看见2000多年前你真实的将你的独生爱子赏赐给我们，让他按着你的旨意来到世上。今天我们要从第一个圣诞的夜晚来思考，来学习，也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度过这个有意义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每年到了这个年底的这个节期，大家一定会互相问候圣诞快乐。那么大家圣诞快乐吗？圣诞为什么可以快乐呢？是因为左边的这些个图案有许多消费的资讯， 有许多吸引人的装饰而感到快乐，还是因为右手边这几幅图画所代表的意义而感到快乐。或者是有人其实，哎，到了年底，今年的很多计划还没有完成，马上又要新年一年到来，还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所以好像也快乐不太起来。那么究竟我们如何因着圣诞而快乐？希望今天有这个特别的日子，有两堂的崇拜，两次的崇拜，让我们能够重新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单单是只有一年一次在圣诞节这个时候，而是我们时常都可以因着耶稣为我们而生而常常喜乐。那么请大家要翻开你们手中的圣经，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二章。教会为大家都有准备圣经，你没有带的话可以在前面的这个放圣经的地方拿出来，也请弟兄姐妹为你身旁的新朋友慕道的朋友一起帮他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也就是刚刚大家一起读过的。第二章一开始记载了耶稣诞生前后一段很短的时间。在我们一起再一次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请大家特别留意这里面出现的人物，他们所在的地点，还有他们的一些行动、他们的反应以及他们之间的对话等等。我们来看看耶稣降生的时候能够听见的信息，还有他们所付出的行动以及不同的反应，来思考当时的人他们是如何度过第一个圣诞节。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这边的经文记载到，我们可以看到那是在该撒亚古斯都的时代，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当时政府有一个人口普查的这个政策，那么路加很详实的考察了，将这个背景记载让我们知道。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肉身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从加利利他们原本居住的拿撒勒地要上到犹大去，那么到了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于是就生下了耶稣，那么将他放在马槽里。马槽是当时人使用用来方便喂养牲畜的设备，或者是一个容器。为什么要放在马槽里呢？那是因为当时的客店没有空房，没有地方来给耶稣。到了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当耶稣生下之后，这时候的场景带到了野地里面的牧羊人这群人的身上，他们原本在那边按着正常工作作息，在晚上要轮流来看守他们所负责的这些羊群。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位天使来向他们显现，天使出现的时候还伴随着主的荣光充满着他们，环绕着他们，在黑暗当中更显得凸显。牧羊人的心里当时感到惧怕万分，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虽然牧羊人感到非常惧怕，但是天使跟他们说，不要怕，我带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跟他们息息相关的，是给他们预备好的，就是在大卫的城，也就是伯利恒城里面为你们预备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他们如何辨别呢？他们可以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睡在马槽里，那个就是记号。这是一个何等特别的记号，那不是一个一般婴孩应该出现放在的地方。我们可以思想我们自己出生的时候，或者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多么先进的医疗仪器，还有中央空调，在那个马房里面那是什么样的味道，但是那却是这个世界来迎接耶稣的一个地方。 这边我们看到主用他的使者，用他的荣光来向这个大喜的信息，向他自己的百姓来宣告。不单单如此，十三节我们还看到有一大队的天兵一起和那个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在牧羊人面前出现的一大群的天使 天军，像是神的军队一般，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是在向牧羊人说话，而他们是在赞美神。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除了天使向牧羊人报好信，也看到天使在高声歌颂，这是当时他们所接受到的信息。而接下来十五到十七节讲到了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天使离去以后，轮到牧羊人他们彼此之间开始有对话，他们讨论的内容是刚刚他们听见，他们觉得是主所指示我们的。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一群敬畏神的人，敬虔的人。那么他们后来去了没有？他们去了，也真的遇见耶稣了，就是那位在马槽里面的婴孩，就是天使所说的救主，主基督。接着我们还看到他们将这些事情给传开了。最后十八到二十节，当时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那么也就在当时伯利恒这个附近的人，他们听见到牧羊人的所说的话，有人感到诧异，而玛利亚呢，将这一切的事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最后等牧羊人回去，他们还有事情要做，回去到羊群当中的时候，他们因着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来赞美神，归荣耀给神。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先来看当时他们所听到的这个信息。首先是救主降生的信息，因为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在耶稣诞生的那个晚上，主就是透过他的使者还有千万的天使天军来向世人报告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个信息是在圣诞节期里面我们必须听见的信息。我们所信奉的神，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全能者，那位统管一切的主宰者，并不只是高高的坐在天上的宝座，那个蛮有威严而已，不是那种独裁者的样式，而是他甘愿谦卑虚己降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为要成就救恩，成为世人的救主。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世上真的有一位神，而且他曾经为了救赎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就是耶稣的真实身份。在纪念主耶稣诞生的时候，我们要一同来迎接真神成为人的样式，要一起纪念他那样何等圣洁尊贵， 但却又卑微顺服的样式。我们可以思考到，通常我们是如何迎接一个君主、君王，我们是如何迎接一国的元帅、元首，这是从新闻媒体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可能预备了尊贵的红地毯，还有好几响的礼炮，以及上等的佳肴国宴来接待他们。而当时神要来到世上，这个世界却是用什么来迎接他呢？连客房里面的空位都没有，只能拿平时给牲畜使用的器具让他睡在那里。这个是当时世人的预备，而神自己却为他自己预备了刚刚经文我们读到的，有天使天君的出现，也就是借着他的使者来迎接他自己的降生。另外还预备了一群牧羊的人。我们会很好奇，神借着天使去显现的对象竟然是一群牧羊的人，显然他们不是社会当中那种多高阶层的人，他们未必是知识分子，他们更不是专心终身在圣殿侍奉神的祭司，也不是在会堂里面常常出现教导人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假如要预备这些上好的阵仗来迎接神，那应该是那些中高阶层的人士来预备的。但是当天晚上，神没有选择向他们来显现，而是选择了这群在夜晚能够保持清醒、照常看守羊群这群牧羊的人。这让我们看见，其实不在乎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而是当我们每个人的心若是预备好了，能够来给主耶稣，那么我们就有机会来承受这样的信息。牧羊人所接受的信息，除了这位婴孩的身份之外，还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提到他们能够看见的信息。天使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那这个你们可以看见， You will find， 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在圣诞节我们所期待、我们所想要看到的，不能再是圣诞老人了，而是主耶稣啊。我们要让人看见的也是耶稣自己，因为这个是天使要传递的信息，他要我们看见耶稣，就是神为世人预备的救主。同时在现在的圣诞节，我们期望听见的，或者是说我们最什么样的信息最感到兴奋，不是哪里有特价哈，而是耶稣为我们而生这样的信息。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回到2000多年以前那个耶稣诞生时代那样的一个场景，但是属于耶稣诞生的信息不能在圣诞节消失，不能被其他的讯息给淹没、被取代。我们要让这样的信息继续让更多的人听见，好让耶稣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明年2018年教会的主题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透过年度主题的方式，更多的将我们的目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将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能够专注在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平时有许多事情需要忙碌，无论是公司也好、家庭也好、学校也好，或者是教会也好，有时候我们忙到一个地步，不知道我们为谁而忙、为何而忙。希望明年透过一整年以年度主题的方式，知道我们是为了一切都是为了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照顾好家庭，兼顾好学业，做一个好的员工，成为一个好的主管，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在教会所付上的精力、所花的时间，也不是因为人的缘故， 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在同样一段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一大堆天使所组成神的军队加入颂赞的行列，他们同声颂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向世人宣告，因着神的时候满足了，神便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女子所生来到人世间。这位婴孩是在神的旨意之下，因着圣灵而成运，因着神的旨意成就，使天上独一真神得到了荣耀。也因着这位婴孩的降生，世人有机会可以得着神所赏赐那个真正的平安喜乐。今天在我们的崇拜当中，就像一起跟今天诗班仿佛是扮演天使的角色，让我们一起加入他们的行列，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所传递的不是我们的歌声何等的美妙嘹亮，而是我们一起所展现出来，我们一起所散发出来的信息，是要让人看见我们的神他是何等的荣耀降临，他是何等的配得我们的敬拜。我们要展现出来的信息是，我们的救主是何等的爱怜普世，他要拯救世上一切失丧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当有一群人在传递耶稣的信息的时候，无论我们是用言语的方式或是用歌唱的方式来表达，都是在欢庆耶稣的降生，就是在迎接他的到来，而这样的圣诞就会格外的快乐。让我们的心一起来预备好，预备好迎接救主的降生，来聆听救主降生的信息。今天是非常好的机会，在晚上我们还有额外多一次的这个崇拜的时间，让下午的时间我们都预备好来迎接欢庆耶稣的降生。接着从2章15到17节这边的经文，我们看到在牧羊人身上有几个迎接救主降生的动作。首先是他们对于彼此所听到的信息，他们没有让他轻轻易易的就过去遗忘，而是他们之间开始有了对话。假如这是大喜的信息，这是关乎万民的，那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若是这位降生的马槽的婴孩就是我的救主，那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去看看那个天使所讲的记号是真的是假的，走，我们一起去瞧瞧。这群牧羊人啊，真的是非常具有行动力的一群人。圣经这边形容他们急忙的就去了，急忙的去，这个是人和神之间互动一个非常好的心态，不耽搁，急忙采取行动。这群牧羊的人急忙的去，是为的是要去看看主所成就的事情。按着天使给他们的记号，他们真的寻见，而且由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了天使向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平常急急忙忙的都是在做些什么事呢？我们来想一想，上周好了，或者是昨天好了，我们为什么事情在着急？是什么事情在影响着我们，在吸引着我们，让他们急急忙忙的去为他们奔波？或者是听到怎么样的信息才会让我们急急忙忙的？是不是又是哪里又在促销，哪里又在特价了吗？这个牧羊人他愿意聆听天使的信息，他们愿意相信那是主给他们的指示，他们期待看见耶稣，也急忙的去寻找耶稣，最终也真实寻见了耶稣。牧羊人眼中眼前亲眼看见的耶稣刚刚出生不久，他正在呼吸着，喘着气，牧羊人仿佛可以感受到他的心跳，他的每一个呼吸，看见他跟我们一样 有鼻子，有眼睛，有嘴巴，是一个活生生的新的生命，是神来到了人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耶稣绝对值得我们放下手中的事，成为我们先去寻找、先去寻求的对象。当我们要开始忙碌的一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先去与耶稣来会面？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整理好一天的情绪、心情，来面对我们平时所需要面对的这些事情。在明年一开始，1月1号，教会要推动一个一整月的灵修的活动。理事会会为大家预备读经的进度，我们预计将从1月1号到1月31号将马可福音读完，所以内容分量不是非常的多。那么也会为各位预备可以一起敬拜来唱的诗歌。那么我们会透过不同的媒体，像是教会的网页、我们的 Facebook、WeChat、Line 等等的方式，来提供给弟兄姐妹使用。当然，假如你跟我一样比较习惯用手指、用手写的话，教会也会出版这个灵修的手册。预计在1月，我们一起来整个教会的灵修的这个活动。假如我们当中有人一直以来没有办法我们常常分享的代祷事项说我希望跟神的关系能够好一点，能够更加的稳固，那么我鼓励你们能够借着明年这一整个月的时间，和教会一起来开始建立好你们个人的灵修生活。还有一些也比较有帮助的方式，是你可以在剩下的这几天，今年剩下几天了，7天，那可以在这个时候找一个灵修的伙伴，或者跟你的先生、太太，跟你的孩子一起约定好一个时间，从明年1月1号开始，我们一起来有可能15分钟，我们最多不用超过30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然后彼此有一些分享，将我们的得着、将我们的祷告能够一起来献给神。希望在教会一起集体灵修的这段时间，让每个人都能够养成每天先急着去与耶稣见见面，来开始明年的一整年，好不好？好，那我们期待下个主日我们可以一起来接收到这样的灵修的手册。那我们当中仍然在慕道的朋友们，我也鼓励你们在寻找真神的道路上面，能够用一个单纯的心去面对耶稣。我相信在你们生活当中，有机会能够和一群基督徒朋友来分享福音、查考神的话语，都是神美好的旨意。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只是纯属巧合而已。假如是这样，我们会错失很多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机会。让我们把它就像牧羊人一样，当作是一个神对我们自己的指引、指示，哪怕是只有一次的机会，我们都不要放过。那里面都有神美好的意志，他是在向你指示、显明他的心意，希望你归向他。不要惧怕，这里面有大好的信息。继续回到经文里面，我们看看第17节讲到，既然看见这群牧羊人，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给传开了。这个传开了，原本的意思就是让更多的人去知道。知道什么呢？就是天使讲论这孩子的话，关于这个孩子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根源、他降世的目的还有意义。这样的信息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被传递？有多久来被我们传递一次呢？有没有借着我自己的口来向别人来传递呢？假如这样的信息跟耶稣相关的信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团契里头，在教会当中都已经消失殆尽的话，那么 世上所欢庆的圣诞节就显得毫无意义了。假如没有耶稣的信息的圣诞节，那是一个浩劫来的，那是一个圣诞节。而当我们拥有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不是把它紧紧拥抱住，紧紧收藏，而是我们能够报告出去，向更多的人传达这样子的一个好信息。使徒行传有这样的记载，当门徒受到逼迫，当教会受到逼迫，门徒四散的时候，讲到一群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他去宣讲基督。那么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接着经文最后讲到，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虽然是受到逼迫的环境，但是我们看到当神的道被传开，当有人在宣讲基督的时候，当有人因着神的话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那个城里面就大有欢喜。这样的喜乐是和世界所能给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牧羊人付出行动，真的发现那个天使所说的记号的时候，这个记号就是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么经文讲到这个记号，就跟常常在形容这个神迹啊，神耶稣所做的这个神迹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迹不是只有在讲一种超自然的现象，形容那种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已。更重要的，神迹是能够让人跟神来连接，神迹能够引导人去认识，去看见神的一种记号。而神就是透过这样的记号，透过这样的证据来不断的向人来启示显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让人看见这样的记号呢？在可能有十多年前，我跟着教会一起去参加一个周末的短宣营，在 San Diego 郊区的一个叫 Pala 的地方，有一个三天的短宣会。那我们也是在他们那边的情况也是比较落后，比较偏僻的地方，和不同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年轻的同工来一起服侍那边的居民。那在一次的小组分享里面坐着都是很多大学的学生，然后还有当地的居民。那我们在分享一个话题，就是说，哎，你认为耶稣所行过最大的神迹是哪一样？那有人开始轮流分享，有人讲到就是食水变酒。那有人分享，他说我觉得耶稣在水上走，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然后等着轮到一个也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那他也是我们的同工，然后讲着讲着他就说，其实我认为最大的神迹就是知道我自己可以被耶稣所拯救。那我们仔细来想，其实除了我们自己和神之外，几乎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原本的样貌，我们的本相是如何。可能我们自己有多么的污秽肮脏，可能我们自己原本是多么的不堪，多么不配得，但是神却这样子的爱我，愿意用他的性命来让我跟他和好。所以难道这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那个神迹吗？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记号，让人借着这个记号去看见神，去认识神？鼓励大家能够将自己跟神相遇、被神所拯救这样的见证随时准备好，并且有机会的时候能够来向人分享这样的一个记号。接着我们要透过十八到二十节的经文要看到的是，当牧羊人讲论之前他们所听到 天使论到这孩子话之后，观察到的几个不同的反应。第一个，我们看到了当时的人感到惊讶、诧异。这也可以说，常常在耶稣彰显他的神迹之后，像是他斥责风浪，使风浪平静，或者是他医治瘫子，让瘫子起来行走之后，那个众人的反应。更生动一点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用这几个表情符号，大家就明白了：惊讶、稀奇、不可思议、无法相信。同样，我们还有看到玛利亚，她将这一切的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玛利亚没有让他听了就算，这个是他的反应。有时候静静的将神所让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保留在我们心里，存放在我们心里，而且反复来思想这件事情发生对我有什么样的启发，并且求神的灵亲自来指教，让我们明白，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但是这边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的人还不止玛利亚哦，在第二十节说到牧羊人回去之后，那他们回去以后不是就继续原来手中的工作，而是因着所听见所看见的事，他们也反复思想，最终他们用最好的方式向神做出了回应，感谢赞美神，归荣耀给神。这就呼应了之前天兵的颂赞，荣耀归给在天上至高之处的神。看看这几个反应，我们也可以来思考一下，自己生活周遭里有没有出现这些反应的人呢？当听见耶稣的福音，当听见耶稣所做神迹奇事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感到诧异？今年年初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团契里头那时候查到福音书的尾声，所以讲到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当时有一个慕道的朋友就露出这样的反应。我当时他的这个反应，他这个表情呢，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死里复活，死人可以复活，那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就觉得，哎呀，我们常常我们所信的、所分享的、所传的，真的不是让一般人就能够轻易的相信接受的。童女生子、死人复活，这些神迹奇事，就是违反大自然的规律的。所以能够看到他这样的反应，他这种表情，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些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慕道朋友们，他们原本每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可能从小到大都是领好多奖状的，领好多奖学金的，然后可以争取到出国念书的机会，申请到这么好的学校。可是来到我们当中以后，要接受自己是一个罪人，还要接受一位救主，要学习如何舍己背十字架，那么当然他们有可能感到震惊、惊讶、不可思议。一开始要让接受这些的信息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可能会时常看到这种惊讶的表情。可是我头一转，看到这位在带领查经的弟兄，看到在小组里面分享他的见证、他的经历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本来在几个月前，甚至在一两年前，他们其实当时就是像原本这个很诧异，甚至嗤之以鼻，对我们所讲的、对这些基督徒所传的、所讲的，他是嗤之以鼻的这样的反应。但是今天他可以在团契里面分享他的见证，来分享耶稣的福音。这就证实神真真实实在我们当中，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神行他奇妙的大功，这都是我们可以真真实实亲眼所证实的，来作证。 所以时常团契聚会结束回到家里面，那个内心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啊，我明白了，原来我们每周都可以过圣诞节啊。当我们和人分享耶稣的信息之后，然后又看到神真实的这个改变人他的这样子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很想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因为神就在我们当中。假如这些反应已经对你渐渐感到陌生了，是不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是不是我们太久没有跟慕道友分享福音了？或者是我们自己对神的话也感到没劲儿，没什么反应，好像离我很遥远？这些反应都是信主那个时候有的情绪激动。难道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所讲的会是那种半死不活的吗？神的道是活泼长存的，他能够而且他必须持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影响着我们。彼得前书讲到，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也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盼望我们每日在读经的时间里头，能够让神的话切到我们的骨髓、骨节里面，能够向我们的心来动他那个手术，让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意念、让我们的任何的动机都是受到主的话语他每一字每一句来影响，让他的话语在我们的行为生活当中发挥出他的能力来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重新来对神的话开始有反应，即便一开始是惊讶诧异也没有关系，表示我们还反应，我们还活着。然后时时的将主的话存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最终让我们自己生命成为那个他改变的这个见证，让我们能够学习不断的因着所听见所看见的来归荣耀给神，来赞美他，这样我们真的天天都可以像过圣诞节一样快乐。离今天晚上晚崇拜的时间还有几个小时，那个时候我们要正式的来欢庆圣诞。从这段经我们来学习，不要忘记如何过一个快乐的圣诞假期。我们可以一起加入天使那个报好信，加入天军的行列，来唱出救主荣耀的信息。或者是我们可以学习像牧羊人一样，不但是彼此谈论耶稣的故事，我们还要能够一起带出让更多的人知道关于耶稣福音的这样的一些行动。想当年天使的信息讲到，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们要让这个简短的信息在我们心里面再次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再次为这样一个简短的信息感到大大的欢喜。然后今天在 West LA 的城里，我们要因着整个教会的聚集，整个教会的敬拜，要让更多人知道、看见、听见那个救主已经为我们降生，而且救主是为世人降生，为要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出来。最后我们要一起因着耶稣的降生来归荣耀给神，一起度过一个平安、喜乐又格外有意义的圣诞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一起听见这个大好的信息，你来激励我们愿意因着这样的信息付出我们的行动，彼此传扬你的福音，让世人看见你的救恩。我们也愿今天晚上的晚崇拜是一个高举你名的敬拜， 是一个传扬你福音信息的敬拜。求主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因着我们聚集能够看见听见你就在我们里面。愿主祝福今天晚上也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这样时间。奉耶稣名祷告，阿们。